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好。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你岂不做吗？信而顺服的人有福了。今天的经文，刚才新奇姐妹已经带领我们读过了，在列王记下第五章一到十九节。请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谢谢你从岁首到年终都看顾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恩典，作为我们每一年每一年年岁的冠冕，谢谢你让我们衣食无缺，谢谢你在疫情中保守我们的健康，存留我们的生命。主啊，这不是理所当然的，都是你的恩典。我们还有气息的时候就要来敬拜你，我们还有一口气就要赞美你。恳求圣灵保惠师现在就感动我们，让我们的心渴慕你的话语。主啊，因为我们的心里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我们心里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而是因为不听你的话。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我们需要相信你的话，我们需要顺服你的话。主啊，求你使我们谦卑降服在你的面前，求你赐给我们受教的心，受教的耳朵，听你的圣灵要对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说的话。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翻开列王记下五章第一到十九节。列王记下五章一到十九节。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以色列人是上帝所拣选的一群人，上帝向以色列人启示他自己，所以以色列人呢是一个认识上帝的国家，而亚兰国呢，亚兰国不认识上帝，是一个拜偶像的国家。这两个国家彼此为仇敌，常常有征战。刚刚我们读的列王记下的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就可以看到亚兰国的元帅大将军，他的名字叫乃曼，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英勇善战，可是他是拜偶像的。而以色列呢，是上帝的子民，可是你有没有看到圣经列王记下五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借着乃曼使亚兰人战胜了以色列人。哎，怎么会这样呢？因为以色列人虽然认识神，却得罪神，不专心爱神，不专心敬畏神，所以神会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里。弟兄姐妹，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在第五章的第二节，我们看到有一次的战争当中，以色列人被打败了，亚兰人从以色列人那里，以前的战争都是这样的哈，战胜国会抢夺战败国的一些东西，他就抢夺了以色列的金银财物、牛羊牲畜，还有人民，把这些人抓来做工人、做奴隶，其中包括了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可能才十几岁，她被分派去服侍乃曼大将军的妻子。然后有一天，也就是我们华人说的报应来了，这个大将军、大元帅、大能的勇士，哇，圣经记载的很多大，结果长了大麻风。麻风病是一种很严重的皮肤病，它是一种由细菌引起的传染病，而且它经常呢出现在脸上还有四肢的皮肤，因为皮肤的溃烂的样子很可怕，又会传染，不像你肚子痛人家看不见嘛，所以麻风病呢也是一种羞辱的记号。这个小女孩知道她的主人乃曼得了大麻风，照理来说她应该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想？应该非常痛快吧，老天有眼啊，活该，恶有恶报。她应该照理来说她会恨乃曼，她会恨亚兰人，甚至她会恨上帝。为什么我这个敬畏上帝的人会遭遇这种事呢？为什么上帝没有保佑我的国家打胜仗呢？为什么我被带到异国他乡还得服侍别人做人家的佣人？哦，你是不是想到你的老板，你也是同样的心情？为什么我这么不顺利，可 可是不信主的人却是一帆风顺呢？很可能他有国仇家恨，自怜自哀，甚至愤怒苦毒。我不是说我们受伤的时候不可以有这种感受，我们可以有，也应该有，但是我们要靠主走出来，我们要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不要再沉溺在受伤害的情绪之中。就好像这个小女孩，她的主人乃曼后来得了医治，也信了上帝，就是因为她，因为她接受神的爱，接受神的安慰，接受神的医治，她愿意走出受伤的情绪。第五章第三节，她有这样的爱心，她对她的女主人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国他的祖国的先知，必定能够治好他的大麻风。他说我希望他得医治，他不是说巴不得我的主人早点死掉，谁叫你对我那么坏。他希望他的主人能得医治，能得痊愈，他选择不被过去的伤害控制。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选择不受伤。弟兄姐妹，我们没办法选择我们的环境，没办法选择我们每一天会遭遇到什么事，遇到什么人，但是靠着主，我们可以选择我要怎么去回应，我要怎么去面对。我这里有一段经文请大家一起来读哈，我已经打出来了，中文的部分我请大家一起来读，德文的部分我也打了，因为今天有青少年跟我们在一起啊，看见你们了，等一下德文的部分李牧师会带着大家来读哈。所以中文的以弗所书四章31节到5章1节中文的部分请我们一起来读，请一切的你懂德文也请你跟我们一起用德文来读。我觉得常常我读中文读不懂的，用德文好像有另外一种感受哈。德文的部分李牧师带领我们一起来读，请。谢谢，原来德文是这么快的一种语言。好，我们请回到中文的字幕。谢谢弟兄姐妹，这里提醒我们什么啊？提醒我们过年要大扫除啦，打扫卫生啊，把你心里的垃圾丢掉吧，你不要还当宝贝，常常去回想，常常去品味。哦，这个是5年级的时候那个人伤害我，哦，这个是3岁的时候那个人伤害我，哦，这个老师对我不公平，哦，这个人在高中的时候背叛我，哦，这个人在我大学的时候对不起我，如数家珍不肯放手。圣经上怎么说啊？丢掉吧，弟兄姐妹，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扰攘、毁谤、恶毒，让你受伤的事，让你生气的事，怎么样？丢掉吧，把你受伤的心交给主，主能安慰你，主能医治你。你要走出来，你要选择不受伤。但是把垃圾倒掉之后，要把什么东西装进去呢？我们基督徒不是讲空哦，不是四大皆空，空空空空空。当你空的时候，那些垃圾又会回来了。当你倒掉之后，你要装进去的是，这里说恩慈、怜悯、饶恕，把怜悯、恩慈、饶恕装进来，这个小女孩才有这个爱去爱她的主人，巴不得她的主人得到医治。第五节5章1节特别好，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好像你是蒙慈爱的儿女。弟兄姐妹，不要好像是受虐待的儿女，整天被上帝虐待，充满了哀怨。你要经历神的慈爱，经历神的恩慈，经历神的怜悯，经历神的饶恕，才能够对人有爱心。有一本书的书名叫做《受伤的人会伤人》，受伤没有去处理，会生脓发臭，里面的苦毒 发出来也会伤害别人，受害者往往最后变成了加害者。你想要选择不受伤，对别人有爱心，你要先经历神的爱，神的医治，就可以不被邪恶所胜。弟兄姐妹，新的一年让我们都来经历天父的慈爱，好像蒙慈爱的儿女才能够选择不受伤，彼此饶恕，存怜悯的心，以恩慈相待。第一点，选择不受伤。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抓住机会传福音。前几天我陈露，我觉得这个回音会不会太大，你稍微调一下。前几天我听到一个姐妹的见证，她已经信主很多年了，她有一个好朋友好闺蜜，很多年无话不谈，可是这个姐妹说呢，她只有在刚信主的时候有那个热忱向这个朋友传过福音，那个时候还是用写信的方式，不是微信，没有电脑，写信的方式写了好几页跟这个朋友传福音。可是后来好多年过去了，好像就不太方便再谈这个话题了。没想到前几天这个朋友留言给他说，这个朋友在国内突然无预警的被裁员了，心里非常的难过。早上起来，这个姐妹看到了微信的留言，就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跟这个好朋友再次传福音，告诉他我为你祷告。结果这个好朋友回信说他非常的感动，很谢谢这位姐妹。可能这个大元帅大将军在平常根本不会听这个小女孩的话，可是现在她生病了，小女孩对主人的爱也是对上帝的信心，让她去跟她的主人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我们国家的先知，因为我相信我们国家的神信的是真神，这个真神可以医治她。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小女孩对主要有多大的信心才讲得出这种话呢？巴不得你去我的国家敬拜我的神，乃曼会怎么说？你有没有搞错？你在哪里讲这句话？你在亚兰国，你在给我当奴隶，如果你的神那么伟大，为什么他不保佑你们打胜仗？如果你的神可以治好我，他为什么不能保佑你们不被我掳来呢？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不敢传福音也是因为这样？我还要跟他传福音吗？他比我一帆风顺，他比我有钱，他比我成绩好，他比我长得漂亮，他比我有成就，我不好意思跟他传福音。但是这个小女孩对主有信心，她没有因为自己遭遇的不顺利她就怀疑上帝，她还是相信上帝爱她，她也相信上帝爱她的主人，她甚至相信上帝有能力可以医治她的主人，他也相信神的仆人，他说你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他看重教会，他看重牧师。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二节，中文的部分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屏幕上有，请勿要好，请我们读德文的部分，慢一点，预备，来。我们要抓住每一个可以传福音的机会，顺服圣灵的带领，跟别人来传福音。这个小女孩她不是只是说，主人好，我为你祷告，她也不管自己的身份，只是一个女佣，主人会不会听？而且从亚兰国到以色列的距离也不会很近，可是她就是对主有信心，对人有爱心，巴不得你来我们教会，巴不得你来找我们的牧师，巴不得你来信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真神，他能解决你的问题。我们马上就有机会练习了，下个礼拜天1月22日，什么日子？大年初一，春节福音主日聚会。 谢谢泽阳弟兄给我们做了这么漂亮的这个单张，我拿出去都好骄傲啊，看我们教会这么漂亮，就这个教会哦，这么漂亮，巴不得你来我们鲁尔区华人教会一起过春节，巴不得你走的时候拿一些单张，巴不得你回去的时候用微信转传，我们应该很快也会有一个福音的这个单张出来，1月22日春节福音主日，巴不得你来我们教会认识上帝。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能够听劝言的是智慧人。乃曼是一国的元帅，如果你看第五章第一节的话，列王记哈，第五章列王记第五章第一节，他在国王的面前都是为尊为大的，他是大能的勇士，照理来说他应该是一个自信心爆棚的人，我要用这个字，因为我刚学会这个字，自信心爆棚的人。其实我们不用是大元帅，我们也可以是一个很骄傲刚愎自用不听劝言的人。箴言13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在屏幕上有中文的部分，一起来读，请。骄傲，好，德文的请，一二三，请。 Where？哇，德文很好，我觉得读德文我更懂了，让别人可以跟你说，对不对？我觉得德文让我更清楚，不是让别人不敢跟我说，或者根本让别人不想跟你说，我才不要跟他说，他一定不会听的，他根本不会改的，我才不要跟他说呢。我相信大家都有劝过老人的经验哈，哇，真难，老人真的很难改变，我们不要变成那样。圣经上说，骄傲直起真境，听劝言的却有智慧。当然我们要求圣灵给我们智慧来分辨哪些话我们不该听，我们要远离，要拒绝。可是如果是神所使用的人，是属灵的人，是爱你的人，是圣灵亲自对我们的劝言，求主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去听从。列王记下第五章，我们看见乃曼他听了，他没有因为小女孩是战败国的俘虏就不信他的话，当然很可能他已经走投无路了，死马当活马医。乃曼来到以色列国，你可以想象战胜国的元帅来到一个战败国的一个牧师的家门前，应该是车队啊、臣仆啊、大阵仗的来到。而且你看第五章的第五节，他带了很多的礼物、金银，他以为他想象神的仆人牧师以利沙一定早就等候在门口鞠躬哈腰迎接贵宾，毕竟这是以利沙升官发财的好机会嘛。第五章十一节，列王记下第五章十一节，他想象以利沙一定会亲自来迎接他，恭敬地站着为他祷告，求告耶和华在他生病的地方摇手做法，然后治好他的病。没有错，乃曼已经很谦卑了，他听了小女孩的话来到以色列了，可是他对于上帝要怎么医治他，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想象的方式，既定的预设。没有想到五章第十节，神的仆人以利沙连见都没有见他一面，他就打发了一个仆人出来告诉乃曼说，第五章第十节，你就去约旦河洗澡啊，洗七次你的病就可以好了。当上帝没有照着乃曼所期望的方式来医治乃曼的时候，他火大了。五章十一节，他发怒走了，我干脆回家算了。第十二节，他气愤愤地转身回去了。其实上帝要用什么方式医治，他就用什么方式医治。他是神，我们要听他的，不是他听我们的。而且很多时候上帝做事的方式是超越我们过去的经验还有我们的想象，上帝要我们单单的信靠他，上帝要乃曼学会谦卑。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信主的道路可能会有波折，可能会有起伏，没有关系，让我们继续信下去，不要灰心，继续相信。读圣经读不懂没关系，再读，我参加查经班都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没关系，再来。弟兄姐妹，我看不懂的我可以问别人，我不明白的我可以问牧师，多读圣经，继续读，再读、啊、好消息，新的一年又来了，你又可以重新立志了，好好的读圣经。 我最近才知道有一个信主蛮久的姐妹，我问她你有没有读，有啊有啊有。然后我突然有一个灵机一动，我说哎，你要按次序读啊，你不能这样随便翻着读啊。她哎，你怎么知道？我就这样翻着读的，就用占卜式的，啪啊，今天我要什么样胜利啊，今天主对我说话，明天啪，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按着次序。你可以找一卷书，你随便找一卷书，66卷书没有关系，找一卷书，随便找一卷书没有关系，但是那一卷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按着次序读，第二天再继续读，第三天继续读，继续读，神会对你说话。不要用占卜式的方式来读圣经，一卷一卷按着次序读，规律的读。听到的时候打瞌睡啊，没关系没关系，请旁边人捏你一下，来捏一下，隔壁看一下是不是睡着了哈，没关系，继续来听，继续来教会，继续信下去，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5章13节，另外一个被神使用的人，跟这个小女孩一样，都没有记载名字。有的时候一些无名的人士却是我们生命中的天使。5章13节，乃曼有一个仆人，他就劝乃曼，哎呀，你来都来了嘛，你为什么不试试看呢？最坏的结果就是你没有好嘛，跟以前一样嘛，但万一好了呢？你被邀请来教会来查经班，最坏的结果就是你浪费了2个小时嘛，那万一你信了耶稣，你认识真神，你得到永生了呢？这个仆人说，主人啊，你觉得叫你去洗澡太简单了，层次太低了，那如果先知说的是好，你现在要3跪9叩五体投地的爬到山上，你就去吗？或者是你现在需要花几百万趋吉避凶，什么解厄消灾，你就会做了吗？这么简单的洗澡你就不做吗？有人会问你，对不对？信耶稣这么简单啊，只要相信就够了吗？哥林多前书1章18节，我没有写出来哈。保罗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呢却为神的大能。保罗很有学问，但是他说，我传福音不是用大道理，我只传为我钉十字架死而复活的耶稣。感谢主，乃曼又再次听了劝告，他顺服了神借着神的仆人以利沙所说的话，他不打折扣的在约旦河里洗了7次。这个要放下面子的，因为洗澡有很多人都会看得见的。他的病完全好了，不是那个河水有什么神奇的能力哦，不要搞错。哎，我们赶快来代购，代购约旦河的河水哦，1瓶10,000欧元哦，有神奇的疗效哦。不是的，是真神上帝借着河水医治了他。上帝可以用任何的东西，他可以借着医生，借着吃药来医治我们。所以乃曼他也很聪明，他没有去拜那个河水，而是他知道了5章15节，列王记下5章15节，他知道除了以色列耶和华上帝，普天之下没有神，只有这一位真神。乃曼得了医治，他完全好了，他没有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哎呀，只是巧合啦，我本来就快好了啦，洗不洗澡都会好的啦。没有，他没有这样子。他从约旦河起来，他又特别的带着他的车队臣仆，然后来到以利沙神的仆人这个以利沙的面前，并且他告诉以利沙，他承认他的信仰，我现在相信了耶和华是真神，而且他有感恩的心，他想要奉献礼物。我们在这里看到以利沙他没有接受，这是因为以利沙要乃曼学习，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的，不是用钱买来的。这并不代表我们都不要来奉献了哈。等一下我们会有奉献的这个流程，每一次这个台上的弟兄或者姐妹都会讲一句话，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如果你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呢，请你不要勉强。也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如果你不是甘心乐意要奉献的话，你不要为了面子，不要为了压力，别人都邀请我来了，等一下还有饭吃啊，今天没有饭吃，我要奉献。但是如果你是心怀感恩，你想要向上帝感恩奉献金钱，当然可以，这个是上帝所悦纳的。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能够听劝言的是智慧人。最后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心不是自信心，信心是相信神的话。 乃曼得到医治是因为他相信了上帝借着先知以利沙所说的话。弟兄姐妹，你信耶稣很久了，我问你什么叫信心？好，不用。信心不是一种魔力，只要我的信心够大就可以呼风唤雨。我们华人受到民间信仰的影响，会有一种错误的看法。我先讲，我下面是错误的啊！你不要今天只听到这句话，然后回去就以为今天得到的就是这句话。这句话是错的哈，这句话是错的。不管我拜哪个神明，什么神、什么佛、什么公、什么仙，没差。A God， 心诚则灵，这是错的，这是错的。因为这个只强调我。我里面的东西，我里面的能力，我这个人，这个太看重人了，太强调个人的部分，这是错的，这是不对的。信心不是我自己里面发出来的一种力量，一种东西。信心不是我本身有什么东西，不是我的潜能。信心不是自信心，信心是相信神的话。信心不是独立存在的，信心一定有一个对象。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好，大家都醒过来了，很好。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我们请中文的部分一起来读，请。可见好，德文请。我们信心的对象是神的话，基督的话。我们的信心一定要建立在上帝的话，也就是圣经上面。当我们听神的话，读神的话，上帝的灵，圣灵会帮助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对上帝的伟大、上帝的全能、上帝的慈爱有真实的认识。因为读圣经、读神的话，让我的心里有一种确据。这叫信心，不是对自己的信心，不是从我里面发出来的。信心来自于神的话，圣灵借着圣经工作，不是因为我的信心很大，心很诚，而是我所信的这一位，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因为神很伟大。我所信的救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阴间的权势，永远活着，并且赐给我永生。所以信心是从听神的话而来，信心是从顺服神的话而来。上帝已经告诉我们的话，我们要去顺服，就会对主越有信心。我们对神的话越了解，我们的信心就越坚定。信心跟神的话跟顺服是不可分的。好，结论总结一下今天的四点。第一个，选择不受伤；第二个，抓住机会传福音；第三个，能够听劝言的是智慧人；第四个，信心不是自信心，信心是相信神的话。最后，我今天的题目是乃曼的仆人劝他主人的话，说：主人啊，你岂不做吗？信而顺服的人有福了。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七节，主耶稣说：你们既然知道这样的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们华人的春节快到了，我们都很想要福气。我们华人写春联的时候，那个福啊，都会把它倒过来挂，对不对？别人来就会说：哦，你的福到了啊，太好了，我就是要我的福到了，我的福到了，我的福到，我希望福到我家，福到我身上。刚刚那个星期带我们念了生命记，都是福福福福福。所以主耶稣说，你可以得到福气，你既然知道了，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若是乃曼已经千里迢迢的来到了约旦河边，他不下去洗，也没有得到医治。最后，请我们一起低头安静。在今天的讲道当中，你有没有觉得哪一句话是上帝特别要对你个人说的话？你不要想都是啊，这个是讲给我隔壁的人听的啊，这个是讲给谁听的？讲给谁听的？讲得真好，讲得真好。 不是的，有没有一句话是上帝要对你说的话？请你安静在神的面前，你可以祷告，求圣灵提醒你，有哪些事是我早就知道了，我应该去做，我应该去顺服的。求主帮助你，能够相信，去顺服，因为主应许你，当你这样去做，你会得到他的祝福。用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安静，然后我会做结束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很乐意要赐福给我们。主耶稣，你来了就是要我们能够得到生命，得到永生，并且是丰盛的生命。主啊，在新的一年，在每一天，求你继续赏赐我们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相信你，让我们能够信靠你。主啊，我们常常软弱，常常跌倒，常常怀疑。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继续信下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顺服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从伤害当中走出来。主啊，让我们的生命是充满你的恩慈，充满你的怜悯，充满你的饶恕。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把握机会传福音，特别是现在有许多人在疫情中受苦。主啊，求你给我们智慧，求你给我们勇气，向他们传福音。主啊，求你让我们也有谦卑的心，能够接受你透过别人要对我们的劝告。主啊，你帮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能够有规律的来读圣经，认识你的话，让我们的信心扎根在你的话语上面，有根有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